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块儿读经，一起灵修。以赛亚书58章第8节经文说道，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罗马书8章31节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神的荣耀作为我们的后盾，我们就无需惧怕，因为知道我们不会离开神的眷顾，主必保守我们到底，并使我们经历在大大小小征战中能够得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得胜有余。我们思想得胜有余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31到39节。罗马书8章31到3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他活着。
罗马书8章31到39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八章31-39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37节。罗马书八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37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罗马书八章37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37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并不是仅仅得胜，而是完全的得胜。得胜到一个地步，不只逃离了被打败遭毁灭的命运，更摧毁了敌营，还因掳来的战利品如此之多又价值连城，而为这场仗向神感恩。我们怎么能得胜有余呢？我们能从征战中获得属灵的操练，这有助于大大的增强我们的信心，并建立我们的属灵品格。试探对于坚固我们的灵命是必要的，这就好比瓷器矿石上的彩绘，必须经过烈火才能定型，或像高山上高大的松柏，必须经过疾风根才能扎得深。我们所遇见的属灵征战实在是上好的祝福。我们巨大的对手撒旦原是被神利用来训练我们的，好叫自己最终被我们打败。古代弗吕加人有个传说，每次他们战胜一个敌人，得胜者就吸收了阵亡敌人身上的体能，让他变得更加英勇。所以得胜试探使我们属灵的能力倍增，更好的被装备。神要我们不止能打败仇敌，而且还把他们掳来，使他们站在我们的阵营里替我们效力。以赛亚书11章14节，先知以赛亚提到，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这些非利士人原是以色列人致命的敌人，但在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图像里，他们不只能够战胜非利士人，而且还能够骑在他们的肩头上，利用他们为了将来更多的得胜效力。就像聪明的水手懂得利用逆风借助他的推力让船前进一样，在我们属灵生活中有许多看似最不友善对自己最不利的事情，借着神得胜的恩典，使我们能不断地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米饭喂养长身高，旷野玛纳长内涵，日日生活需要饭食，属灵生命需要天降玛纳。旷野玛纳，天天陪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得胜有余这个题目。主耶稣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的恩典不但叫我们不至灭亡，反而还使我们得着永生。主耶稣得胜死亡，升上高天，不但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掳回来，还把恩赐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侍奉他。美国大布道家葛佩利牧师有一年在中南美洲的巴拉圭举行布道会，当时受到当地反对势力强烈的抵制，他召开记者会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记者出席，只有一个技术人员前来录音。更糟糕的是，反对布道大会的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游行示威，游行地点就设在距离开布道会的室外足球场只有几条街的地方，内容包罗万象，包括15000名学生在下午游行，还有大型的免费入场的音乐会，还有舞蹈表演，预计晚上7点钟开始，比布道会故意提早半小时，摆明了是故意打对台，要和葛佩林牧师的布道会较劲。这样的安排在许多支持布道会的人心里引起了恐慌，很多人开始担忧，弟兄姐妹就加倍的祷告。葛佩林牧师和同工们也为着晚上的聚会不住的向神祈求，结果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忽然不晓得从何处吹了一阵暴风，风势极其猛烈，甚至葛佩鲁牧师所住的旅馆房间有几扇玻璃门受不住强风还碎了一地。葛佩鲁牧师和几位同工躲到房间最远的角落，在那祷告，希望能安然度过暴风。突然来的暴风和冰雹席卷了这个30万人口的城市亚松森，很多树木连根被拔起，电力系统也遭到破坏，那些正在集结准备游行的人纷纷落荒而逃，庆典筹备也被迫中断，连从大教堂里抬出来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也损毁了，而为了反对布道会所印制的小册子也都淋湿了。到了下午5点钟，太阳又出来了，到了快要聚会的时候，场地的电力系统恢复了，人们纷纷前来布道会场聆听葛佩林牧师的布道。当地的筹备委员会感到神以果断精准的手腕回应了他们的祷告，信心是把焦点转向神，不看困难的巨大，而是看神的伟大。试问主耶稣连死亡都吞灭了，还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做的呢？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要我们靠信心得胜，用爱得胜。宣信博士说，神既然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又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只要放胆让他掌权，他不仅使我们能以得胜者的姿态成就一切事，并且会使我们得胜有余。他说，不要担心神离我们而去，我们会失去依靠，我们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方寸之间，我们致命的死敌就是恐惧。当危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但当我们呼求神，他就应允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当大卫呼求神，神就从大卫的仇敌手中把他拯救出来， 神帮助大卫，加力量给他，利用人生中的困苦经历来训练他，把他带到更宽广之处，使他脚下的道路宽阔。大卫的膀臂能开铜弓，因为神在征战中教导他，他见证自己如何追赶仇敌，并且追上他们，见证外邦人在神面前摔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诗篇十八篇33节到36节，大卫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诗篇十八篇39节，大卫又说，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有神的帮助，我们就不用沮丧，只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事后满足，就能看见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的介入，事就这样成了。举个例子来说，当埃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打算要消灭以色列人，摩西本来要被丢进河里淹死的，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后来实在不能藏了，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不是把孩子丢在河里，而是放在箱子里，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并且有人看着。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有信心，要看神的作为。虽然危机当前，但他们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蒲草箱在河里飘着，他在河边跑，要看箱子飘到哪里去。结果巧得很，那天法老的女儿刚好来到河边洗澡，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一个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去拿来。拿来以后呢，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动了心，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法老的女儿叫了几个奶妈来，摩西都不吃他们的奶。米利暗就勇敢地前来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米利暗就跑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当约基别一来，孩子很开心地开始吃起奶来。法老的女儿就对约基别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约基别就抱了孩子去奶他。这真是神奇妙的安排，孩子不但不必死，还得着丰富的供应。出埃及记2章10节记载，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当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做了他儿子之前，摩西已经对神有信心，并且对同胞的苦难深感负担。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预备摩西，让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离开埃及。神要做的事无人能拦阻，他能带领我们得胜到一个地步，不但不致灭亡，而且还攻陷敌营，掳掠仇敌，不但把对方驱逐出去，并且还掠得对方一切的军火粮食。不错，征战需要冒险，但没有征战就不可能会有战利品。神没有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要我们忍受艰难，借着所遭遇的事经历他的大能。正如聪明的水手懂得利用逆风来操纵风帆，人生的逆境，心灵的痛苦，原是可以超越和利用的。罗马书5章 3-4节，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一个成熟老练的基督徒懂得利用患难，而不是被患难打倒。神在保罗身上留了一根刺，乃是要保罗紧紧地跟着他，专心倚靠他。保罗曾经3次求主挪走这根刺，主没有这么做，而是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知道自己原是软弱的，那根刺提醒他时刻需要主，他就利用那根刺让自己谦卑，使自己成为神国度里更好的工人，让自己更像基督，而没有白白糟蹋苦难。要知道，无论我们遇见的困难多么大，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也就是没有任何例外的，都被爱我们主所逆转，为我们的得胜创造条件。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神感动保罗写下罗马书，罗马书第8章是整本罗马书的高潮顶峰。神学家斯芬斯曾说，把圣经比喻成一个戒指的话，罗马书就是其中宝石的部分，而罗马书第8章就是宝石当中所显出的光彩。在靠主得胜的见证当中，葛佩利牧师在自传里曾经提到，当他第一次去非洲伊索比亚布道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难题。当时伊索比亚2000万人口是由海尔塞拉西皇帝所统治，这个皇帝要过问伊索比亚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什么事儿都要管，所以要开一场布道会必须先经过他的同意。布道团一筹莫展，两位同工来到当地，没有任何管道。当地的宣教士灰心绝望地告诉他们，此路不通，除非有奇迹发生。两位同工离去前和大家一块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位伊索比亚的牧师提高了嗓音，引述旧约以斯帖记里的一段经文。这位牧师想起神怎样在半夜唤醒了亚哈随鲁王，促使他采取一连串的行动，终于拯救了犹太民族免于灭绝。牧师就祷告说，哦神啊，你既然能够在半夜唤醒波斯王，你一定能够将这次邀请人来布道的消息通报给国王。隔天两位同工收拾好行李，跟柜台结完了账，就准备离开旅馆。这时一位来自北欧的男士刚好走了进来，他认识其中一位同工，那人名叫托瑞，是挪威负责筹备布道大会的委员之一。两位同工把所遇到的难处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说，好的，焉知我来到伊索比亚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原来他跟伊索比亚有商业上的往来，那天刚好他要跟皇太子共进午餐。就这样3天以后，两位同工在埃及收到了一封电报，上头告知海尔塞拉西皇帝不仅批准了这次布道大会，而且特许葛佩利牧师和他的布道团使用皇家体育场。不但如此，皇帝还亲自下令所有的学校那天都停课，让青年人都去参加布道大会。结果那次布道会是葛佩利牧师在非洲布道绝志人数最多的一次。本来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神帮助，却看见了最好的成果。是的，基督是主，尊他为大，就必得胜。英国一位孟博士，他眼睛瞎的时候，不因为失去视力就埋怨神，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从你手中接受这盲眼不能看的恩典，求你借我用它铸造你的荣耀，好使你来的时候得着满足。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忧郁症，还发明了盲人所用的凸版文字。神借着他的发明 使千万盲人有机会因为读了点字圣经信主得救。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了香气。无论今天你遇到的征战多么厉害，要知道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他那浩大的能力，所以义人应当像狮子放胆无惧。神喜爱义人，必用他的脸光照他们，又使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让我们一心称颂使我们得胜的主，继续在征战中经历神多而又多的恩典。我们再来听首诗歌《基督精兵》。
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高举圣家宝旗，胜仇敌万万。元帅就是耶稣，领他兵攻敌，勿要奋力前去，看大旗而立。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高举圣家宝旗，胜仇敌万万。军兵齐声大呼，终归莫逃遁，只前忠勇门徒，将群敌围困，战胜魔鬼权力，领地与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这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你已经胜了世界，你要我们刚强壮胆，把试炼当作得着你所赐更丰盛恩典的机会来欢迎他。仇敌魔鬼要得着我们，好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但你利用他来训练我们，又叫我们因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他。主啊，有你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是仅仅忍受环境，而是能够在逆境里靠你满有喜乐。你掌管一切，凡你所行的都是好的。你纠正我们的罪行，对付我们的罪性，使我蒙你保守不失脚，至终能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感谢你保护我们，扶持我们，愿你建立我们依靠你做得胜者的心智，使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良友点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高举圣家宝旗，胜仇敌万万。